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
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
欢迎您收听这个《信仰百科全书》的节目，
《信仰百宝箱》。听众朋友好，何玉还有陈雅芳又在《信仰百宝箱》的节目时间里跟你见面了。
是的，弟兄姊妹好吗？那上回节目时间呢，我跟何玉说到《但以理书》的第九章。但以理看先知耶利米的书，看到有关以色列人被掳70年这个预言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恳切地向神祷告。
是啊，但以理呢，希望知道耶利米的预言哪个时候会实现。于是呢，但以理就向神祷告。可是呢，我们发现但以理的祷告呢，只是认罪、哀求，好像没有多少话提到耶利米的预言。
但以理的祷告是一篇感动人的祷告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但以理这篇祷告文。
但以理的祷告与主耶稣的教导是一样的。我们看到祷告里是我们的祷告，而不是我的祷告。但以理呢，不只是为自己认罪恳求，但以理也为了君王、首领、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祷告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6节、8节和16节里呢，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。
但以理心里面的负担主要的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了自己的同胞。但以理他读神的话语，就体会到神的子民的羞辱，因为以色列人任意而行，背逆神，没有照着神的心意为神的荣耀做见证，反而落到了现在国破家亡、任人讥笑的地步。神的话使但以理反省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，所以他就愿意为同胞祷告。
对呀，但以理他全心全意为了同胞祷告，就好像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，愿意为了别人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。
弟兄姊妹啊，只要我们读神的话语，就一定会被神的话语感动。神的话有的时候会叫我们扎心，有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渴慕能够跟神面对面啊，也会使得我们关心别人灵魂的需要，乐意的为别人祈求。
是啊，因为我们读圣经就会领受圣经的教导，愿意呢与我们的主耶稣同死同复活，我们呢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了，是以自我为中心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的心肠，感受到同胞还有弟兄姊妹的需要，我们也就会恳切地为别人代求，好像就像为自己祷告一样。
所以呢，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或者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真的是希望神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力量的话，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坚持有恒心的看神的话语，向神祷告。何玉哈，那我们看过了但以理的祷告，里面有认罪，有恳求。
是啊，
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但以理的祷告里面到底有什么特点，好不好？
好啊。听众朋友，我跟雅芳呢就找到但以理的祷告呢有几个特点，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反省。那我先说第一个特点，就是但以理祷告的态度。但以理祷告的态度，他呢是经过准备而且专心一致的祷告的，而且呢甚至是禁食祷告，又是谦卑痛心的在神面前祷告。经文说但以理是披麻蒙灰，这就说明了但以理整个的人呢都投入了祷告当中。对但以理来说，祷告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事，而是十分严肃和重要的事情。
是的，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，是严肃和要紧的事情，就像我们在地上生活要呼吸一样，不能够憋着气儿过日子。
对，
这是第一样，祷告的态度。第二样要学习的地方呢，就是但以理的祷告与敬拜。祷告与敬拜是连在一块儿的。但以理开始祷告，首先 他向神表达心里面对神的敬拜，指出神是大而可畏的，并且是守约施慈爱的。
是啊，祷告呢，不只是我们在跟神说话，而是先要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和位置。
嗯，
我们先要有敬畏神的心，然后向神祷告。
嗯哼，
那我们的祷告就对了。
嗯，
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
嗯，
就是我们祷告要与敬拜连在一起。
是，第三样要学的功课呢，就是祷告的基础。祷告的基础，这个在第九章五到十九节里面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以什么做基础呢？
嗯哼，
但以理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。但以理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有三个原因的。
嗯，这三个原因呢，就是但以理祷告的基础。那第一个原因是但以理认罪。
嗯，
但以理承认自己同胞的罪，不管是君王也好，首领啊，还是列祖一切百姓，所有人都犯了罪，没有阶级的分别。
嗯，
又或者是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以色列的众人，或在近处，或在远处，被赶到各国的人。这就是说，大家呢没有地区的限制，没有什么阶级的分别，所有的人呢都犯了罪，都得罪了神。
是的，但以理不只是承认自己跟同胞都犯了罪，但以理承认自己有罪，他自个儿也有罪哈。但以理说，嗯，我们犯罪。我们可以计算一下，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呢，大概已经是80岁左右的老人家了。
嗯，
80岁的老人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看国家的命运，而是跟国家的罪行认同，一起祈求神的饶恕。
那这是但以理祷告的第一个基础，就是认罪。
嗯，
第二个基础呢，是但以理认识神的性情。但以理认识神的性情，认识神的心意。这样一来呢，但以理可以放胆地向神祈求。在祷告的时候，但以理提到了神是公义的，怜悯饶恕人的，有恩典，大仁大义。这都是但以理对神的认识，说明了但以理了解神的心和性情。
有这样的认识呢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恩典，但是忘记了神是公义的，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认识神的性情，我们的祈求，我们的祷告就会对准了方向。
嗯，
我们也不会胡乱的向神说这个说那个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了嘛。
是啊，那最后呢，还有第三个祷告的基础，就是但以理不只是为同胞的好处祷告，他也为神的荣耀祈祷。神的荣耀就是关系到神的名、神的国度、神的事工等等一切所有跟神有关的事情。
嗯哼，
所以呢，神会为着自己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。
嗯，所以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要向神祷告，就先求神启示你他自己，然后呢，你明白神的心意，祷告就畅通无阻了。
嗯，
好，我们先说到这儿，停一停啊，听听小环节的内容，回头再继续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罗恩辉的《你问我答》。
你问我答。
坐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罗恩辉，很高兴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。那有一位肢体，他跟我讲，最近他开刀做手术，发现患有晚期的癌症。那这位肢体很希望在这个有限的几个月里面为主做见证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自己处在这个情况下，会怎么样呢？你是怨天尤人呢，还是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呢？那我就对这位肢体说，主耶稣给了他一个见证基督大能的机会，相信他一定会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。其实我们谁都知道，所有的世人都难逃一死，但是只有信徒才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和怎么样死。对于一个信了主的人来讲， 死亡只是另外一个境界的开始，那个地方的奇妙是我们的肉眼从来没见过的，那种荣耀是我们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过的，事实上是人根本没办法想象的。在信徒的心里，地上不过是暂时寄居的地方，天家才是信徒永远的家乡。信徒看肉身的死亡就好像睡一觉一样，并不可怕，因为信徒的灵魂将要去到一个荣耀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天家了。我们在世的时间是短暂的，就好像摩西他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那听来这个70-80年似乎时间很长，其实呢，在人类的历史的长河里面，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。所以我鼓励这位身患绝症的肢体，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，我们都应该抓紧自己有限的时间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要让别人借着我们的见证相信主，得到永生的盼望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，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。
谢谢罗文辉。弟兄姊妹，神给了我们命令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去传福音，因为主应许我们，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，主会与我们永远的同在。
嗯嗯，好，听完了小环节呢，话题又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。但以理书第九章开始的时候，但以理在祷告。起初在但以理的心里边呢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他祈求神，就是在求问神有关先知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回归祖国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实现。
嗯哼，
可是圣经的话使得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先调整了祷告的内容，他先认罪，然后呢祈求神怜悯，最后他根本就忘掉了他开始的时候问神的问题了。
是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但以理属灵生命的经历。起初但以理是寻求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，
嗯，
结果呢，但以理的属灵生命呢，却先经历了与神更亲密的交通。
这样的经历非常的宝贵的，而且是永远难忘的哈。
是啊，
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为很多的事情寻求神的心意，或者是寻求神的带领，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先经历跟神有亲密的交通，神一定会指引我们当走的路的。
对，神是满有恩典和慈爱的神，神喜欢我们与他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越是认识神呢，神也就更乐意指引我们当走的路。
说实在的，我们越认识神呢，就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的祷告祈求生活也都合神的心意啦。好，我们下回见。
你刚才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，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。如果你对信仰百宝箱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的信箱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。弟兄姊妹，信仰人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多不胜数，别担心，也别瞎忙，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，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深的追求。